内中一个包里甚是沉重，料是随身兵器和换洗衣服包在一起，但又不大。每人身上还有一口短剑，刚看出身材稍高的好似女扮男装，男子绝无这样。美秀、暗存，二位师叔这样打扮，走到路上，如是晴天，岂不容易被人看破？听完转身要走，铁笛子正或矮的一个说话，忽然喊住，笑说：你真看不起老汉了，你两夫妇想吃东西，转眼就到。外面雨大，何必罚他多跑一趟？再说他头一天拜师傅，还未给二位师弟师妹引荐呢。女的笑道：我真糊涂，只图方便，以为相隔不远，忘了外面还在落雨。不过师兄也太心疼徒弟了。铁笛子方答：落雨还在其次，本来我有事要走，不料你夫妻这样一起，老远的信便赶来了，我索性和你二位谈上些事再做计较吧。说完刚令望子上前拜见，说：这两位是你师叔，你一入门本不应该隐瞒，到底年幼，如知底细，恐其走口，故此我的真实姓名未对你说，二位师叔却是无妨。我三人都是关中朱霞和霞泥花大师的门下，另外还有几位不在此地，平日彼此意志不大相同，也难得见到。只他二位和一位沈师叔，连我四人久共患难，就是有事每年也必见上一次。此事昔年你大师叔乐游子的门下，姓江名飞，此事你江二婶也是你的师叔，乃昔年霞泥花名嫡传弟子，姓万名方，早在30年前便威震川湘和西南各省，夫妻双侠之称，快些上前见礼。望子刚朝二人通明礼见，铁笛子呼啸道：我说来了不是。跟着便见房门被人推开，门外立着男女两人，正是王老汉的次子王万山夫妻，个人身披蓑衣，头戴斗笠，分捧大小两个木盘，内中放着刚出锅的鸡和牛肉，另外大盘蒸馍，还有一坛酒和各种用具。望子喜呼：二哥几时回来的？万山笑说：你快将东西接过，免得我们周身水泥，闹得你屋里满地狼藉。我奉老爷子之命，还有话和三位伯父说呢。铁笛子等三人早同上前相助，把木盘接到屋里，笑说：难为你两夫妇了。望子便问：今朝外面可有行迹可疑之人来此窥探？万山笑答：爹爹今早回去，便命我往相识人家传话，山口内外的人家都是多年相邻，和我父子极好情分，内有许多人家又都受过我大爷的好处，都得留心，因此无人寻你。张家传出来的谣言虽多，贼党似因大爷不好惹，也已定好约会，风雨又大，乐得在张家享福做上客，因此从早起不曾看到一个生脸，直到江伯父伯母走来，初见面时还拿不准是谁，人去之后忽然想起我大爷昔年武当山诸同门好友，知此三叔人志同道合，往来亲密，二位伯父身材又比常人稍矮，非是二位伯父不可，因他奉有大爷之命不便离开，此时外面雨大，再要不停也许还要涨水，使三位伯父又多操心呢。当初盖着小房便用过心思，有我们旁门过来，就是有人也看不出，恰巧酒菜煮好，特地命我夫妻送点过来，拜见三位伯父，请安求教。说时王氏夫妻已将斗笠蓑衣脱掉，挂在屋檐下面，脱去鞋钉，由怀中取出一块上刻虎头和金标二字的竹板，竹色叶已年久通红，到了屋中朝三人双手一举，正要拜倒，被三人拦住，笑说：你爹爹真个太谦，如何把当年信服当了名帖，快些同坐讲话。望子见人坐定，便去关门。万方笑说：既是外面无人，前窗又被遮没，多么气闷，开在那里无妨。望子应声走回，昨夜吃剩的酒菜食物已早收拾干净，王喜说上有事，李健之后 谈不两句，便将昨夜用剩之物取走。铁笛子便问，外面还有什么消息？万山达说，此时山口内外多是我们耳目，稍有信息必来通知，俱都无关紧要。内有两家张家佃户，因是多年旧人，他们两个儿子早被张家要去，一做书童，一个做点杂事，比较别人有点照应，消息也颇灵通。但这两家大人受苦多年，心中怀恨，只管近两年来日子稍好，老觉张家是一群虎狼，常时劝告两个儿子令其留意，不可学同是恶奴的样。仗着乃子勤谨能干，虽因听了父母之言不肯格外讨好，唯有别的恶奴那样当道，也颇得宠。昨夜的事全都知道，方才假装看望儿子，被人打听说张纪元真有本事，本定至少要送万两黄金与二恶贼，才保得全家无事。不知怎的，一夜功夫竟江苏李二贼说动，又将两个收过房的美貌丫头假装姬妾出来陪酒，被二贼看中，美人计就此成功。结果连那最后所说的万两黄金也都免掉，并还用药将狗子的伤医好，只把两个丫头送与二贼了事。双方还结了干亲，并在花园中备了几间讲究房子，以供二贼子随时往来居住之用。天水那般号称侠盗的刀客，早就看中了张家财多，不是相隔大远，双方又有防备，虚实不知，宜早下手。可是从去年起风声越来越紧，这伙刀客本领颇高，隐藏深山之中，行踪无定，官府拿他无可如何。见他不在本乡打墙，也就含糊过去。张家每日为此心神不安，曾用重礼请了好些武士保护，不料全是饭桶，昨夜被恶贼李文玉一个人全数制住，有三个武士的耳朵还被割去，恬不知耻，事后还拜李贼为师，算是挂名徒弟。张氏父子想起前世越发胆寒，本意就此拉拢保全身家，没想到二贼为色所迷，自愿打消前念，结果只苦了那些削去耳朵被打伤的武士恶奴和被迫嫁与二老贼的两个女子。他们原有父母家人，被张家利器时买断，不许相见，本心收房得宠，或是日久生厌改嫁出去，也许还能见到自己亲人。这一嫁与比他们年纪长两三倍的老贼俱到，休说回家无望，将来失败也许同受连累，真个可怜以及。狗子妻妾贪生怕死，先仗着美貌任凭恶贼调戏，事过之后推说此事保全丈夫全家，并想暗中行刺，与来贼同归于尽。如今你们化仇为友，我们一是大家闺秀，另两个也是好好人家出身，被人搂抱周身乱摸，索性和他拼命也罢，如今却是心计难明，以后如何做人。二贼昨夜走后同声哭骂，寻死觅活好几次，最后连公婆带丈夫一起苦劝，非但不怪他们淫贱无耻，反说他们是舍身保家，深明大义。当时如其只顾一时虚名虚节，骂贼而死，岂不害了全家性命？何况你们从来端庄稳重，孝顺翁婆，服侍丈夫，贤名在外，谁都知道，方才假装向贼讨好，我们早已看出藏有深意，如非想要诈降行刺，当着全家上下那许多人，你们平日连丈夫当人说句笑话都要怕羞的人，怎会做得那样过火，说出去人都不信，非但丈夫全家以后对你只有感激，不会轻视，谁要再提方才之事便要他命。他们读书人编了些话，自己骗自己，装腔作态闹了一阵。二贼一回，又是全家上前，想尽方法讨好八戒，吃苦的是别人，就这三个女的仍是原样未动。仗着老的心思巧妙，拿做官那一套去应付两个恶贼，结果分文均未损失，二贼并还为他所用，答应这里事完，便往天水去寻刀客首领，说好便罢。说不好便由二贼为首，由张纪元出面，作为地方上的乡团义勇，帮助官兵将那伙刀客除去。 看起来多么厉害的恶贼，还不如人家这些做过贪官的土豪劣绅有本事。休看人家手无缚鸡之力，手段真高等语。我们听了又好气又好笑。爹爹因见恶贼已与恶霸豪绅合成一流，是更可虑。虽料天晴以前对头虽装大方，不会前来扰闹，也需防他一步。正想大爷人单，爹爹和小侄们本领又差，帮不了大忙，心中发愁。二位伯父忽然寻来，高兴得了不得，自己不便离开，为表敬意，特命小侄头铁以待亲身拜见，现已藏好，外面无人，怎会泄露。还待往下说时，铁笛子忽然把手一摇，万山人颇机警，立时住口，正要出探，被江飞随手拉住，笑道：我这里门户大开，雨水正大，外面那位朋友何不进来谈上两句再走。说时望子听出口风不对，因师父摇手不令出去，便由板墙缝中朝外窥探，刚瞥见王老汉坐在对面炉棚边上，面现怒容，刚刚立起，手中还拿有遗物，面前黑影一闪，外面的人已应声送进。望子定睛一看，几乎吓了一跳，原来那人长得和望子差不多高，生得又瘦又干，皮肤漆黑，穿着一身黑色紧身短装，身披一件又宽又短的皮斗篷，头上帽子也是皮质，连人带服装通体皆黑，又是一双天生红眼突出向外，滴溜溜乱转，走起路来跳跳蹦蹦，手舞足蹈。那皮斗篷只是一层单皮，与两臂相连，随同人手舞动起伏，油光水滑，形貌服装无不奇特，看去像个大蝙蝠，又像一个猴子，简直不像是人。刚一进门便朝众人笑道：听说铁笛子在此，是哪一个？话未说完，铁笛子已笑道：你是昔年浙江天都风冒充怪物，专门闹鬼，欺压善良的那个小野种吗？这便是铁笛子，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小黑人闻言并不发怒，哈哈笑道：我当昔年威震川湘的赛空空，现在改名铁笛子的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人，原来是个乡巴佬，凭你这样也敢横行江湖，专和我们作对。本来天明前苏李二兄与你约定，后日在玉泉崖顶相见，我无需乎来此，只为你的名望太大，一般无知之徒说的你那么神奇，打算先来见识见识，谁知耳闻是虚，大失所望。我看像你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玩意，也用不着费事大事，不必再等后日，你说个时辰，今日我先和你分个高下。这几个无知后辈想必是你徒弟，如其不知厉害，同去送死，或是留在这里，全都听便，只叫那不知好歹的放羊顽童跟去好了。望子见来人如此狂妄，早就激怒，因见师父坐在炕上，望着来人微笑，神态甚是从容，将万二人一个从一开头把来人叫破，便即起立投向后窗望雨，万方也凑了过去，夫妻二人并头低语，由侧面看去似在发笑，一任来人发狂如无其事，只王万山和自己并坐板凳之上，来人才一进屋神情立显紧张，连在暗中两次拉手，意思对头厉害，不令妄动。望子听到末句，实忍不住，刚开口喝的一个你字，猛瞥见小黑人一只鸟爪般的怪手已朝师父扬起，看去人小，那手却比常人要大得多，又瘦又薄，宛如一柄铁抓，大有用武之意。师父面容业已沉下，不禁恨到极处，手已伸入腰间，标刚取出，第二个字还未出口，就这时机不容一瞬之际，耳听哈哈一笑，微觉一股疾风飘过，将万二人同时回转身来。江飞笑问道：你这小黑鬼认得我这无知后辈吗？话刚说完，来人本是趾高气扬，目中无人，不知怎的见了江飞面容立变，狞笑怒喝：原来你两口子也在这里， 怪不得这厮如此骄狂，大模大样。我自和你武夷山中一会，夜已八年，本定三五年内寻你一分高下，先是有事耽搁，后又寻找你们不到，始终未见。今日巧遇，索性把昔年旧账并作一起，来个了断。姓铁的有了靠山，你们人多，只好容你们多活两天，后日天晴，再往玉泉崖拼个死活存亡便了。江飞刚冷笑了一声，没有开口，望子已被万山拉住，来人未一句话，还未说完，铁笛子已笑道：不要脸的杂种，在我铁二先生面前狂吹大气，就这么容易走吗？生随手出，忽将右掌往前隔空打去。